不断有人把手伸到他面前，粗暴地说：“给我钱，给我钱！”或者说：“给我食物，给我食物！”木木害怕极了，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。这时却有人一把拉住了他，凶狠地问：“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你身上藏什么吗，修女？”修女们在修会里过的是团体生活，即便修道院很富有，而修女本人也是没有个人财产的。他们必须遵守教规规定的三大绝愿：绝财、绝色、绝艺。修女个人能够自由支配的财产，就是几件极其有限的日常用品而已。幸好这时圣玛丽中学的工人哈瑞来了。惊魂未定的德兰姆姆看到哈瑞熟悉的脸，这才安心下来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哈瑞关切地问道：“还好吧，校长？”姆姆回答说：“还好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乱。”由此可见，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高墙内的修女来说，要走出高墙到社会上去生活和工作，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即便是像德兰姆姆这样的修女。哈瑞说：“算你幸运，校长，他们都是一些……不，哈瑞，他们只是太穷了。”木木立即打断了哈瑞，他知道哈瑞要说什么。木木说：“再说，是我还不习惯他们，我一定要习惯才行。”那天的经历使德兰木木明白，走进贫民窟为穷人中的最贫困者服务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仅仅有爱与热情是不够的，还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、勇气、顽强的个人意志，以及对贫困的了解、接纳与习惯。不过，那天的经历也使德兰姆姆获得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灵感。虽然第一所名副其实的临终关怀院直到1952年8月才正式建立，但在姆姆弯腰抱起那个病弱街头的老妇人的刹那，这个美妙的想法就在他心里迅速地萌生了。两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。1948年4月12日，教皇比约十二世的批准终于寄到了劳莱德修道院。那真是一个明媚的日子。早晨做弥撒的时间到了，德兰姆姆刚走到教堂门口，神父就举着一封信走了过来。神父说：“瞧，你的请求终于有了回音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拆开。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姆姆当时的心情，一定是非常非常急迫的。但他却说：“神父，让我先祈祷吧。”弥撒结束了，当教堂里剩下德兰姆姆和神父两个人的时候，姆姆说：“神父，请你帮我拆开吧。无论我主怎样决定，我都会绝对服从。我是谁？难道可以跟他讨价还价吗？”于是神父拆开了信，结果他只看了一眼就惊奇地喊道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简直就是一桩奇迹！我主彰显了他的旨意，已获准特例观察一年。”这就是说，德兰姆姆将以修女的身份，而非世俗女子的身份，离开劳莱德修道院一年，而在这一年里，她在修会的身份将被保留。神父不解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我记得我明明把你的请求改成还俗了的，完全超乎了我的意料呀。”德兰姆姆虽然也非常欢喜，但并不像神父那样吃惊，因为他每天都在为这个结果祷告，即便刚才他也是在为这个结果祈祷。他早就预感到 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的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他从未怀疑过。这种坚定来自他对神的绝对信任。木木郑重地从神父手中接过那封信，然后他就跪在祭坛前做了个虔敬的感恩祈祷。木木一辈子过的都是感恩的生活。神的名字是应该赞美的，更是应该感激的。在这里，我要顺便引入一个跟感激有关的小故事。有一天，有个人去拜访著名的文学家雨果，他问道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书籍都必须烧毁，只允许留一本书，大师，你认为应该留哪一本呢？雨果想也没想，就回答说，约伯记。约伯记是圣经中的一本智慧书。约伯这个人一生都生活在感激之中，当他富有的时候，他感谢神，当他贫穷的时候，他也感谢神，当他喜悦的时候，他感谢神，当他悲伤的时候，他也感谢神，当他健康的时候，他感谢神，当他浑身长满恶疮，坐在尘土里痛不欲生的时候，他还是感谢神。我们中华民族也有一个类似于约伯的人物，这就是战国时代人格完美的介之推。走出修道院的大门，然后他去买布，在一大堆华美艳丽的丝绸和绸缎中，他挑选了一块最便宜的白色棉布。尽管老板再三说，这样的布料不适合欧洲女性，只有贫穷的印度妇女才买这样的粗布穿，但他要的就是这个。然后他用这块布做了一件印度式的纱丽，正如那个老板所言，这种白色的粗布纱丽是印度平民妇女的服装，但在他看来，穷人也是上帝珍贵的儿女。既然上帝召唤他去为穷人服务，那么他就应该和他们穿的一样。而且在他看来，这种纱丽同样可以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。为了提醒自己时刻牢记职责，他在纱丽的衣沿上滚了三道蓝边，然后在左肩上列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成了他的一个标志，使他和普通的印度平民妇女有所区别。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纱丽，但神父给了他最美妙的祝福，并为他洒上了圣水。从此，这件纱丽就不再是一件普通的纱丽了。在诸圣之后，它就成了一件圣袍。水在圣经里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，它既象征毁灭，又象征拯救，同时还象征永不干涸的生命。耶稣说，谁喝了我所给的水，谁就永远不再渴。水既是生命之源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造了世界，又是救恩的标记。耶稣亲自受约翰的洗礼，使水成了救赎世界的必要物质媒介。在天主教礼仪里，水是一种物质标记，代表死亡和新生。洗礼用的就是水，信徒进堂时点圣水画十字，就是提醒自己已经受过洗礼，归依基督了。神父递给木木一个笔记本，说，这是主教送给你的，他希望你用这个本子记下你所经历的一切，那将是很有意义的。木木接过本子，神父又说，如果你准备帮助加尔各答的穷人，你也需要各方面的援助，你打算见总督吗？主教很乐意为你引荐。木木连忙说，不，我不想那么做。神父担心地问道，那你从哪里入手呢？木木回答道， 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我必须先走出这道高墙。神父最后说，你要记住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是爱你的。如果有一天你想回来，我们会随时欢迎你。修道院的大门将始终为你敞开着，但我们会为你祈祷成功的。神父的这番话使德兰木木深深的感动，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他哭了。虽然满脸都是泪水，但他依然微笑着坚定地说，神父，如果这是上帝的工作，就一定会成功的。如果只是我的工作，那么就不会成功。据说那天中午或者是下午，他的学生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热闹的告别会，事实上是一个伤感的告别会。许多年后，有一个修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回忆道，我们不停地唱歌，唱的都是孟加拉歌曲，很美丽，也很感伤，充满离情别意。孩子们拥簇着她，送了很多礼物给她。我们一边歌唱孟加拉的美丽，一边流泪，事实上是大家都哭了，人人都哭了。后来她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，再没有回来。我想他是悄悄地跑进教堂，然后从那里走掉了，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他。修女分析的没错，德兰木木跑进教堂做了一个短暂的祈祷后就从那里走了，把一群深爱他的孩子丢在了告别会上。但如果不这样走掉，他就有可能因为难舍而迈不动双脚。德兰木木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在整整两年的期待变成现实的时候，告别竟然成了一件如此困难的事，比当年离开家更令他难过。如果不是靠着对上帝的坚定信念，他是绝对没有勇气走出这道高墙重新开始的。当德兰木木走出修道院大门的时候，教堂的钟声响了，这是他听了17年的钟声。恍惚中，他感觉这美妙的声音不是来自教堂，而是来自天国，是上帝的祝福。因为他更加坚信，上帝是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，虽然他现在孤孤单单，一无所有。但上帝不会撇下他不管，因为上帝说过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有了上帝就有了一切。主呀，请帮助我，这个祈祷必将得到回应。这一天是1948年4月12日，这一年德兰木木38岁。